建国史话。
在上一期的建国史话中，我们讲到19世纪80年代赴美移民潮的变化。在那之前，大多数到美国的移民来自中欧和北欧，如英国、爱尔兰、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。
其中最多的是英国人，他们发现在美国安家比较容易，毕竟1776年之前，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。英国新移民和美国人说同样的语言，有许多相同的传统。
早期移民中有一些是技术工人，他们很容易在美国企业中找到好的工作，而其他一些移民则是农民，来美国是为了免费获得土地。在这次节目中，我们继续讲述移民的故事。
1880年之后，从中欧和北欧来的移民开始减少，代之而起的是东欧和南欧移民，如来自俄罗斯、波兰、意大利和希腊的移民。
这些新移民与先前的移民有很大不同，他们大多数不会说英语，很多人是贫苦的农民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，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。
然而这些人却是极好的劳工，他们不会抗议长工时和低报酬，不会要求改善工作环境，通常拒绝参加工会或是罢工。
美国的工厂主对这些新来的移民非常满意，他们把原本由高工资的美国人所拥有的工作岗位给了这些新的移民，他们还让这些新移民给家乡的亲戚朋友写信，叫他们来美国。结果数十万移民涌向美国，他们在宾夕法尼亚的钢铁厂、西维吉尼亚的煤矿、密西根的伐木厂、芝加哥的养殖场和肉联厂干活。
美国人的工作岗位被这些愿意接受更低工资的新移民夺走了，于是美国的工人开始抗议。这种抗议在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异常激烈，那里居住着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。
中国人是1850年之后移民到加州的，当时是为了帮助修建西部铁路。铁路建成之后，这些中国移民转而寻找其他的工作，每年又有更多的中国人移民到这里。
到19世纪70年代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政界领导人要求停止接纳中国移民。1882年，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，禁止在十年内接纳任何中国移民。此后，这项法律又延长了十年，后来干脆成了永久性法律。
1882年的这项移民法还对其他国家的移民提出限制，不允许罪犯、精神病人和不能自食其力的人移民到美国。后来又把病人、无政府主义者和酗酒者增补到被限对象当中。
然而，这一切并没有大幅度减少东欧和南欧移民的数量，于是 反移民者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手段。有些人建议对渔民进行文化水平的测试，移民必须证明他们具备读写能力，否则就不能移民到美国。
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亨利·卡伯特·洛奇极力地敦促国会通过这样的法律。他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讲中说，如果我们关心美国工人的福利、工资和生活水平，我们就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限制外国的移民。那些具有良好的技能、受过训练或者教育的移民对美国工人不构成威胁，但那些什么技能也没有、无知的外国劳工则会给美国工人带来很大危险。
他还说，这些劳工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差的生活水平，因此美国工人无法与他们竞争。对于会说英语的移民，或者是德国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和法国移民来说，这种文化水平测试是非常轻松的。而对那些与我们绝大多数美国人非常不同、和英语民族没什么关联的人来说，这种文化水平测试才是最困难的。
国会通过了这一项建议。然而克利夫兰总统否决了他，他说，美国不必害怕那些不会读书写字的移民，对美国而言，更大的危险来自于那些接受过教育却鼓吹暴力和无政府主义的移民。结果，直到很多年之后，美国国会才通过法律，要求对移民进行文化水平测试。